我要恢复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汉弟兄1954年6月2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爱荷华州德梅因所传讲的信息 I will restore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40620A。 那很奇妙的聚会，那在雷利亚弟兄那里，那许多人曾站在同一个讲台上。那这首歌是我八年来的主题曲，只要相信。写这首歌的保罗雷德在雷利加弟兄去世后牧养了这间教会，那我就在那个房间里边听到的传了进来。那只是灵感，只要相信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那知道保罗就坐在那儿写了那首歌，他是一个亲爱的朋友，去了荣耀中。那正坐在那时，那天晚上我知道我们过得很愉快，那是母亲结拜的信徒，那会说神召会的，现在都写出来的文章。那你知道这瞎眼的小女孩得了一治，我们人民杂志把它收录在我们人民这本杂志中。那天晚上这瞎眼小女孩的故事传遍了各处，我把她抱在怀里，直到她恢复了视力。那所以那聚会快要结束时，他们在我的后面去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带我去接诊室，那里有些那他无法回去接受祷告的，只是有点。那我个人走进来，那他一定是教韦布斯特先生如何说话的。他走进来，他说不让进去，我说是的先生。他说先生，你的语法太差劲了。我说是的先生，我学了。他说你用俺那咱那这种的词汇，我说是的先生，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。他说那我说你看，那我家里边十个孩子一直很穷，爸爸死得早，我必须照顾他们，还有我寡居的母亲。我说他说那不是借口，你是个成年人了。我说是的先生，没错，这是那自从主呼召我进入了施工厂，我说日夜为别人祷告，我没有机会去操心语法的事儿。他说你可以，他说比如说你今晚用了一个词儿，讲台。他说你说有信心的人经过这个讲台必得医治。他说你知道如果你说讲坛，那会众会更欣赏你的。那我说那就有点扯痛了，我说弟兄，我可不相信那个。我说那些人才不管我说的是讲台还是讲坛，那我只需要传福音，活出正确的生命，成就我所传讲的，那才是关键。我相信这个，没错。那今天下午我儿子告诉我说他在六点查克发祷告卡，那所以你们这里边有亲人想要来接受祷告的，那今天下午就来拿卡，那是六点查克，那小伙子说的。那我要感谢一位也许在会堂里的女士，那对我来说下面太黑了，我只能看到一部分，那我能看见她看不清人的脸。那我一直在寻找这位女士，那我不认为我能够认出她来。那今早我在一家咖啡店里边吃早餐，那妻子和我有四个女士坐在那儿，那我知道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我不知道他们认识我。那因为他们在饭前祷告，那不久前那一个人来到我的房间，那给了我一个装着$10的小信封，那是用于海外宣教的奉献。那说我们今早在咖啡厅里边见过你，那如果这位姐妹在这儿，那我要好好的感谢她，愿主祝福你们，我亲爱的姐妹们。那她有一个给教会的祷告的请求，那他们是从另一个州来的，那是被这个小女孩，那一个脑瘫的小孩子，那出生时就受了伤。那么会的，我的姐妹，那会要求教会怎么做。那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把你的地址写在上面。那我不知道你在哪家旅馆，或想给你打电话，所以那要感谢你，那这是我能这么做的机会。那不仅如此，我还要送给你一张我刚刚祷告过的手帕，那一两天后你就会在邮件里边得到它。愿主大大的祝福你。那今晚那也许我们要再次那举行祷告队列。那昨晚那我尝试了一些新的事情，那看起来我不该对你们所有的病人都这么尝试，那我是这个那个或别的但我试着接触到很多的人，那太多的人总是带给我更多的问题，那也是我不能够去到足够的人那里，那也许是真的。我听他们说过罗伯茨弟兄，我相信罗伯茨弟兄到访过这座城市，那我读过他的报道，那也许你们许多人参加过罗伯茨弟兄的聚会。罗伯茨弟兄是神奇妙勇敢的战士，那为真正基督徒的爱爱他。那他们说那当你为一个人祷告时，罗伯茨弟兄能为500人祷告，那也许是真的。那罗伯茨弟兄在做神吩咐他做的事，我在做神吩咐我做的事。 那我们是基督耶稣里边的同工，罗伯斯弟兄的聚会，那是要有一个接触点，那接着按手在别人身上，他为我们的主得到了奇妙的结果。那神与罗伯斯弟兄同工，那神赖罗伯斯弟兄，因为这是通过神赐给这事工证明来的。现在各处与其他服侍的弟兄们同在，那我们彼此有很好的交通。那是罗伯斯弟兄为别人祷告的方式。那我的事工，那是预言性质的，那认出主耶稣基督的同在。那在我非洲的布道会上，那五个人走过讲台，通过一个祷告有25000人得了医治。那当他们看见并知道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时，那就问题就没有了，那他们去相信接受照我告诉他们的剧情就是了。那基督徒朋友们，那就是最主要的事，就是那只要我有任何的影响力，就想尽我所能的来使用它，为了神的荣耀。那我要在一切的事上都诚实，那我想要我的话是真实的。那你会发现，你越是真实，越是真诚，越是能站在神的面前。那这就是他的目的，那为了印证我告诉你们的信息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活在我们中间，这是给你们的，要相信他，那接受他作为你们的医治者。那当你这么做时，那我向你保证，那么很快就会写信跟我说一切都结束了。那没错的，那你们会的，因为那是他该有的方式。那然而说，那我感觉也许当我从海外回来时，那我可能会举行几次的聚会，只为别人祷告，那无法把他们混在一起。那昨晚我试过了，那还没等我，那些人也来到我跟前，那就说呢，告诉我有什么问题。那想让你明白，那这样的话，那你很难把它混在一起，那必须整场聚会都不使用辨明的恩赐，那或完全使用辨明的恩赐。那神祝福你们，我站在这里占用你们的时间，你们在这炎热的会堂里边冒着汗。那今天下午就一会儿，若主愿意，那你们有圣经的人，我要你们跟我一起翻到那这里的一个小预言，那是由旧约的一位先知来给出的，约珥。那让我们来读一下约珥书前两节，那么挂在这根车子上面，然后再翻过来，那读一下这经文的结尾，从那里取出一个主题来对你们传讲一下。那若神愿意的话，那我留意我的时间，好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回家吃晚饭，然后再回来。那我要感谢米切尔弟兄，那我想他不在这儿，那你们所有人给我的邀请，那我太想家了，想去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，那在这里举行这次的大会，这不是医治的聚会，这是布道会。那么很高兴能来这里帮助，并在这次聚会上尽我们所能的去做。那在约珥书第一章，那我们来读这些话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比托尔的儿子约珥，老年人呢要听这话，这地的居民呢要侧耳听。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父辈的日子，曾有这样的事吗？你们要将这事传于你们的孩子，你们的孩子传于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的孩子要传于后代，捡虫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。那看起来似乎要被吃光了。让我们来看同一章的第13节，祭司啊，你们当束腰痛哭，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，侍奉我神的你们要上来披麻布过夜，你们素祭和点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。你们要把禁食的日子分别为圣，宣告严肃会，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家，向耶和华哀求。那接下来继续读第二章，这看起来如此的黑暗，那如此的苦读。那让我们读一下这里的结局，从25、26和27节来讲一个主题。我拆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蚂蚱、茧虫，这些年所吃的我要恢复给你们，你们必多吃而饱足，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这耶和华你们神的名。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于羞愧。那我们来低头一会儿，对他这位作者来说说话。父啊，我们今天下午为你的爱子主耶稣而感谢你，他救赎了我们脱离罪恶，今天下午赐给我们这特权，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。现在道在这里，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读他们，查考他们，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题目。现在我祈求你帮助我，我自己并不知道我说什么，只祈求你来供应这些的话语，愿我们的心都被祝福，愿这些的话语被圣灵浇灌，愿今天这里有许多人，老了圣徒们，让他们走了很长的路，愿我们能捕捉到主即将显现的意象，他的即将显现或者说他的再来，愿今天下午还不是基督徒的人能接受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赎，愿那些不冷不热的人，那些只是让自己属于教会而心里却不是基督徒的，愿他们为自己感到羞耻，愿他们来完全的降服领受圣灵的洗，愿我们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这里的约珥书这位先知，那关于他所看见的迹象，那看去那像是一棵树，或者说主的产业一直被看作是一棵葡萄树，那或者是一棵树，那我相信他的旧约被称为葡萄树。那在新约里，那我们听到耶稣对这点讲了很多，他说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芽等等啊，那就知道时候近了。那这说到基督的第二次到来，那到发芽的时候那就很近了。在旧约里我们发现了两棵树，那一棵野橄榄树，那还有这棵驯良的橄榄树，那油是如何从这些树通过管子流进烛台的啊，或者说是灯台。那然后我们又发现那耶稣在新约中提到了他，那在启示录里我们又发现他成了一棵葡萄树，那或者说一棵树，以色列是神的葡萄树。那我们所讲的这一切，那今天的这一切，那按照我诚实的看法，我们正活在那基督徒朋友，我不愿意这样说任何的东西呢，除非我真的相信我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你们知道我跟全世界那大约有上千万的人有接触过，让他们看到圣灵在白天晚上所说出的这些的事儿，那他们怎么成就呢？只要他们留意我说了一些的话，并持续那关注这些的话，那所以那我很谨慎说什么，那我要说的是什么，那因为知道这可能会将绊脚石放在某人的面前。那如果相信一件事，知道那是真理，那么但然而却不愿说出他的话，在末世神就要我为此而负责。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发生的事，那在地上都不是新事，一切都是以前已经有过的。那如果你注意我们所生活的日子，那不同时候的异教啊、主义啊等等，那那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新的，他们一直都有，那只是存在于不同的形式中。但有时从海外回来后，那我说过，那我去说是举行简短的聚会，我尝试过做很长时间的预备，但现在靠着神的帮助，我想要这么做。那我要回来，那安排一场聚会，在那里待六到八个星期再离开。那只是待在那儿，直到那神说够了。那从圣经中做一些的教导。那你们看见了这些正在运行的灵，今天的任何东西，比如政府、教会，那或别的什么，都是由一个灵来掌控的。组织是由一个灵掌控的，教会组织是由一个灵掌控的，那教会是由灵掌控的，那个体是被灵掌控的，列国是被灵掌控的，那灵是在那造宇宙物质还有生命之前 就被造的。那在被放入五个感官之前，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。那我们都熟悉这点。那第一个人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是个灵人，不是肉身的，造了男性女性，造了他们。那一切从创世纪开始，然后在启示录结束，那一幅美丽的画面，那需要你认真的去来查考它。那借着神的引导天使的启示，那我是借着他侍奉神的，或者说神差遣了他来引导我，那一直是通过他借着道，他从未对我说过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，完全没有。圣经说即使是天上来的天使，若传别的东西都当被咒诅，他必须符合神的道。那在创世纪，创世纪这个词的意思是开始，也就是万物开始的地方，在起初。那他在启示录中结束。那如果你留意这幅画面，那一路下到那在新约，那从创世纪到新约，那么对现在的一切、将来的一切、过去的一切有了一幅完美的画面。那他们像葡萄树等等从地上长出来，那在各个时期蜿蜒经历他们的道路，那直到结束在启示录中，那成为了种子。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那么通过旧约和新约那蜿蜒曲折的日子看到了这点。圣经中所有的数字都在三中得以完全，比如父子圣灵、称义成圣、圣灵的喜、水血圣灵等等。那三、七、十二、二十四、四十、五十是神的数字。那你们明白的，四十是试探，那五十是喜年。那你们通过你们的牧师能明白这些事。那现在如果你注意，当他们曲折前行时，那你会看到在过去的日子里边运行了那些的灵，经过了旧约，又在新约中显明了他们自己，给新约的先知们预言了要运行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日子里。因为呢，就从创世纪出来的同一棵葡萄树，那一路长上去，那它上面停止，在启示录里长成种子。那起初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时，第一个亚当是一个像神的人，他是个灵人。那后来我们发现，当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之后，那没有人耕地，所以他把人放在了五种感官里接触他在地上的家，那就是人堕落的地方。那亚当有个同伴夏娃，那夏娃生了两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是该隐，第二个儿子是亚伯。那在亚当和夏娃之后，那另外两个人来到世上时，那多了两个灵来占据这些人，因为叫人活着的那是灵。那今天下午我要讲的就是这头两个人，两个男孩，那他们的灵。那如果你看到任何的东西，那举个例子，就像巴比伦出现在创世纪，那只给你们讲这个男孩，让你们能够明白巴比伦出现在创世纪。巴比伦最先出现的是什么？巴比伦是第一个设立偶像崇拜的，那里出现了一个对人的敬拜，有个人接受了敬拜，他的名字叫宁禄，他是韩的后裔。那在那之后来了寻，然后是寻的妻子，他开始了不道德的污秽等等。那后来他们拜巴比伦殿中的像，那拜树根的葡萄树啊等等。那巴比伦作为败坏的地方出现在创世纪，在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的时代，那它是个败坏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出现在启示录里进入了灭亡，对不对？从创世纪开始，经过一整本书，最后在启示录结束。那当该隐亚伯出生时，那两个儿子，两个男孩，他们两个都有一个灵，那一个与另一个相反。那也许我坐在这里边有十几个和更多的教会面前，那我不愿意交流任何与你听过的相违背的东西。那我对该隐是谁的儿子，那邪恶的一只是从哪里来的有自己的看法，那他不可能是来自神的，也不可能来自于亚当，那说了一开始就是邪恶的，他生来就是邪恶的。 那作为一名加尔文派的信徒，那我自己相信预知预定等等，那我看见那该隐生来就是一个邪恶人，那亚伯生来就是一个义人，那当然亚伯那绝对是亚当的儿子。那这两个男孩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时，在他们的母亲犯罪被赶出了伊甸园之后，那他们不得不自己转变，他们看到他们在成长中开始变老了，那他们必将转回到地上的尘土中。那我要你们注意，许多人认为该隐那像是某种的野兽，那我不知道，那个人如果你在道德的领域看他，那从金钱的角度来说，他并不是个坏人。那该隐根本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，那该隐也绝不是一个无神论者，该隐是个信徒，他是个敬拜神的人，他是忠诚的教会会员。那我们现在要加糖一点了，愿圣灵把道直接带到你们的心中，那让你们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那如果再也见不到你们了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我要与众人的血是清白的。那我并没有避讳，那正如古时的使徒所说的，我并没有避讳传给你们神一切的旨意。那注意，在创世纪里这两个灵，那从这些小伙子身上长大，那注意他在启示录里边结束。让我们穿越圣经几分钟来看看这两棵葡萄树。我要把该隐放在我的左边，亚伯放在我右边。那现在这两个男孩都很虔诚，他们俩都是敬拜神的。那记住，该隐为主筑了一座坛，换句话说，他有一个教会。那如果神所要求的只是教会会员资格，该也跟亚伯一样的好，像亚伯一样的公义。那如果神只要求人去教会，那该隐去教会，那你说还等一下。好的，该隐也是个敬拜神的人。那你是否知道，那你可以属于教会敬拜神，却仍然不是基督徒吗？起初该隐，那不要跟我争执，那只要安静坐一会儿，让我们通过圣经来看。那这里起初该隐是个敬拜者，是个信徒。那弟兄你说，人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没错，你说的对。但该隐是个信徒，他来敬拜神。不仅如此，他对教会是有着巨大贡献的，他为教会献了祭物，他在园子里边那建了一个园子，在园子附近，那基路伯在那里边拿着剑，也许是在园门的东边，用火焰来了回回挡住他们，不能够接近生命树。那也许两个男孩都去那儿搭建了祭坛，或说一间教堂，一个敬拜的地方。那该隐建造了一座同样好的祭坛，也许比亚伯建的祭坛更漂亮。那他带着礼物上来，他敬拜神，就跟亚伯一样。那如果神只要求对他有信心，敬拜他，成为教会会员，献祭，那今天我们就会称之为那是著名的基督徒了。但我们离神的道有多远？那人是个敬拜者，他并不是突然过去的，他想自己的魂得救，他怀着真诚的心上来，他夫妇寻求神的恩惠。那你们注意他做了什么？他带来了田里的果子，也许他把百合花放在祭坛上装饰的，使得漂亮，因为他是耕田的。那牧人不是牧人，是耕田的，是和土地打交道的。那瞧，那这跟从了撒旦的本性，他想什么样东西都变得如此的美丽，取悦神。那我们的教会今天也是这样的。那我不是要在这里边抨击教会，我相信他们每一个，我爱教会。但朋友们，当某件事情出错了，看着危险摆在那的时候，你最好警告教会，使他们不要跨进那东西里边。那该隐是个拜神的人，他带来了礼物，也许大了百合花放在祭坛上，那不就像我跟一个传道人交谈。他说，伯南弟兄，他说我的会众，他说我希望我能让他们来教会。他说每年复活节他们就来展示他们的新帽子新衣服。 说他们都带来了百合花放在坛上，我总是预祝他们圣诞快乐，因为他们要等到下复活节才会回来。我说因为他们只是教会成员，没有重生，那就是原因。一个从神的灵所生的人喜爱去教会，胜过他饥饿时所喜爱的晚餐。里面属灵的生命必须得着喂养，如果那人吃不上他会死的，外在的人吃不饱会死，内在的生命也是一样，他必须得着喂养。圣经说耶稣在辩论中告诉撒旦，他说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那是人活着的方式，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的道。外在的人靠食物活着，内在的生命靠神的粮活着。好的，那你们注意，那我们继续。现在该隐来献了祭，顺便说一下，神不想在祭坛上有百合花，他想要罪人在祭坛上。神不想要你的百合花，他要的是你，你是那个需要在祭坛上的人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那今天这一切，那我们注意到，在起初撒旦起初的状态，那他满是华丽的东西，他想要一个比米迦勒更好的国度，所以他去了北方，建立了一个更大更美的国度。你不明白美丽是如何欺骗人的吗？今天我们的教会正在寻求看谁能建造最大的教堂，谁能搞出最好的座位，谁能有穿着最好的人群，那城市中有更尊贵的人能来，那全都是属魔鬼的。在这之后你可能生我的气，但当我在审判时见到你，你会知道我是奉主的名对你们讲的。没错，我们再也不懂得谦卑自己了，我们必须要有大的精美的最好的东西等等，要知道那些东西都是从撒旦来的，一直都是，那是曾在天上的，现在被踢出去的原因，那就是他在地上正在做的，夺取教会，欺骗他们。神不住在大房子里，他不住在穿着华丽的人中间，他不需要那个，神想要得这颗谦卑的心并住在其中。阿们。我们这些圣洁派的、五旬节派的变得太僵硬了，以致我们忘记了这点，这太糟糕了。阿们。我不是在阿们自己，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，我相信这。那注意，当时那不但如此，那他走上来敬拜，那不就前我在这里跟一个那著名的教派的弟兄交谈，他说除了信人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说人所能做的就是这个，但神能做更多的事儿。他说布拉恩弟兄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我说没错，但神给了他割礼为印记，作为对他信心的确认。我说如果你信了以后没有领受圣灵，神就根本没有证实他接受了你的信心，因为圣灵的血就是在确认神已经接受了你的信心。阿们。那今天的割礼是什么？是圣灵，神借着圣灵为我们的心行割礼。但在过去的日子借着肉身的手成就的事，现在借着圣灵成就了。当我们正确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时，神就赐给我们圣灵来证实那个，就我们的信心在他面前被证实了，并称我们为义。没有圣灵，那就还没有被证实。那这位弟兄是我的一位进行会的好弟兄，他说你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。我说弟兄，在使徒行传19章保罗遇见一大帮进行会的弟兄，他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？自从你们信了领受圣灵了吗？圣灵是神已经接受你信心的一个确认。阿们。那该隐是个信徒，看看那灵，他从哪儿来的？那一个宗教的灵开始的。那今天许正祥，那我听到传道人在广播中说共产主义是敌基督。吼吼弟兄，我不是一个通晓一切的人，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，神也禁止我，但这是纯粹的信仰的无知。那共产主义跟敌基督的灵没有半点关系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，两个灵是如此的接近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。敌基督是宗教，那不是反宗教的，敌基督是如此的接近。犹大被敌基督的灵所附，几乎能与主一同去五旬节了。他曾 与这一同的欢喜，赶出魔鬼叫喊，有过大喜乐，但时候到了，当他该得着圣灵的时候，他就显出了原形，显明了他到底是什么。现在注意，那该隐，一个虔诚的人，一个敬拜神的人，他走过去放下了他的祭物，然后回去说，主啊，接受我的祭物，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你知道我对你的尊重，还有对你的信心。看他是个多么虔诚的人，主啊，为你建造了一个教堂，我为了付了钱，我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我天天用真诚还有正直的心来敬拜你，你知道我的，我敬拜你，但神拒绝了他。那如果神只尊重一名会员，一个正直的人，那直面神的脸敬拜神，如果神尊重那个，如果那是他的要求的话，那么在该隐做了这一切的事之后，他定该隐的罪就是不公义的了，绝对没错。但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但至终却是死亡之路。所以教会，当你处在末日的时候要小心，那么东西在漂浮，这些灵到了尽头了，那麦子、大麦、葡萄树等等都快到了尽头了。那不就像我听见有人谴责路德派的时代，谴责卫斯理的时代，那些曾是葡萄树，跟今天的教会一样。但问题是，他们当时是在长叶子的阶段，而现在正在结果子。葡萄树长大了，同一个教会，那些留在那叶子阶段的仍然留在叶子上，但这一切都构成了葡萄树，就像麦子长在杂草中间，那麦子结出它的果实，那杂草结出它的果实。我们在末世了，我们在末日了。那注意这个家伙，那接着上来的是亚伯，没有借着行为或某种的意义被神接纳，而是借着圣灵对他的启示，并不是某种的水果或苹果把我们带出了伊甸园，是血。生命不在苹果里边，生命在血里。那他带来了一只羊羔，脖子上缠着一段小麻绳啊，或者不是麻绳，我猜他们没有麻，可能是一根葡萄藤绕在了脖子上，把他带了上来，扔在一块石头上，没有什么美丽可言的。他搬住他的小脑袋，把他往后仰，用一块锋利的石头砸他。那小羊流着血，咩咩的叫，羊毛上满是血。可怜的小羊羔快死了。神往下看说：“这对了，亚伯。”他因对神的信心而称义了。那只羊羔意味着什么？它代表这1900年后神的羔羊被引到万国的磐石那里。他的胡子上面留下人的唾沫，荆棘的冠冕扣在额头上。血流在他的后背，他伤口流出的血洒在周围，他呼喊着说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记住，亚伯与他的羊羔一同死在了祭坛上，凡来到基督面前的人都必须与耶稣基督死在同一个祭坛上，在自我牺牲的祭坛上，忘掉自己的道路，忘掉自己的推理，接受神的道，说出啊，这是你的道，我相信。死在那里，就像亚伯与之同死的那只羊羔在磐石上所行的，或者说是为他而死的。我们作为神的祭物向基督死去。哦天哪，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兴奋了。想一想，神预备了一条路，那因为我不能够救自己，神借着基督开了一条路，不是借着人的功，免得有人自夸，乃是凭信心接受耶和华神差遣圣灵下来，在上面盖了印作为确认。那封印有多久？直到你得赎的日子。以弗所书4:30，阿们。那看看那棵正在长大的葡萄树，那他从那两个男孩身上的灵开始，在圣经里他也正反两面出现，甚至在方舟里，那只鸽子，那还有一只乌鸦也曾同坐在一个鸡舍上。那鸽子会说我会飞，乌鸦说我也会，一个人呱呱叫，另一个也能。诺亚放出了一个，那他得着了满足，那只乌鸦飞到那些死尸上吃，但当他把鸽子放出去时，他的脚掌找不到安息之地，他就回来了，他敲门要进去。当一个人从神的灵重生时，神的种子仍然留在他那里，所有罪的欲望都被除去了。难道你想要告诉我说，人们可以每天四处溜达，做他们所做的，还能说他们是从神的灵重生的吗？你的果子就得定你的罪了。 今天五旬节拜教会怎么了？我们不在讲台后面教导这些事了，却接受了别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变得僵硬的原因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忧伤。我们过去曾我老师的圣灵的聚会，趴在地上哭泣祈求。今天我们引入了某种的社交模式，像其他教会一样。阿们，那是真的，你们知道这是真理。那注意，鸽子找不到安息之地，为什么？鸽子无法吃那种东西。鸽子的身体结构跟乌鸦不同，鸽子是没有胆汁的鸟，如果它吃那个就会杀死它的，那它没有胆汁来消化。那当耶稣基督的灵进入到一个人的里面，他就赐给了圣灵的血，这就使他成为了个新造的人。那神把胆汁从他身上除掉了，他不再渴求世上的事了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不在乎我是否持守，而在乎他是否持守。无论怎么样都不是我是他，不是你是基督。问题是我们像约尔所说的，以他为耻。人们因为我们过去所拥有的老师的聚会为耻，我们担心坐在我们旁边的人会听到我们说阿们，我们变得如此的僵硬、仪式化、冷漠，实在是可怜着这教会所陷入的境况。那注意，那注意，那灵，希望我们有时间在很多事上把它讲透。让我们在以色列人的旅途里边看一下，以色列人当他们从埃及出来时，那这是两个灵的何等奇妙的预表。以色列那是跨宗派的，当时他们没有任何土地可以称得上是自己的土地，所以他们就住帐篷里。那摩押，那摩押地，那当他们想要经过摩押地时，摩押人不许他们过去。那摩押是以色列的弟兄，摩押是从罗泽的女儿来的，是他们的一个儿子从父亲那里得来的。摩押地就是从那儿开始的。那注意，一个人可以在教义上如此的激傲，那心里边可以如此的真诚。那我希望这点深深的沉淀下去，我想要的这样。但除非神证实了，否则就没有益处。神必须印证，神一直以来都在印证。从起初，从亚伯到启示录的末了，你会发现神是借着信徒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的教会的。信徒们的中间总有神迹奇事。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，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致死的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那今天教会那里面传讲那个教义，他们接受的证实是一个去教会的人，是很好的、很安静、很虔诚的人，奉献十一，支持教会、相信教会的人。弟兄的根本就不是迹象，那是世界的迹象，但神的迹象是他所说的。阿们。以色列人上来了，走过旷野，行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。阿利路亚。如果有点激动，那请你们原谅我，任何没有情感的东西都是死的。我曾经死过，但我现在活了，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了。一天当我沿着那些形式化的旧的规矩行走时，主把我从中拉了出来。现在该隐来了，那是基奥派的。那如果神只要求基奥，该隐跟亚伯都在敬拜，那当讲到祭物祭坛还有信仰上，他们一样是基奥的。该隐跟亚伯一样的基奥，如果神只要求真诚，基奥该隐就称义了。但神借着神迹印证了信徒。那注意，那以色列人在行进，他们来了，那他们上到了摩押地，他们想从中经过。摩押地有一位先知叫做巴兰，那巴勒是王，那接着巴勒差遣人走遍摩押，找到了这位教会的头头，他说下来帮我咒诅这群上的人，那群从埃及出来好像我吞吃的人，他不可以经过这地。 他不愿意让他们经过那地，下了对他们施咒诅。那注意，当这个传道人开始时，圣灵很快就告诉他不要去，因为他听说他们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混乱，那他们结婚，他们通婚，还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的罪恶，因为他们去到了异教徒的土地上。那巴勒，那作为一名我说巴兰，那是个伟人，他认为像神这样圣洁的神肯定会咒诅那种的人，但他没有看见以色列人中间的迹象，神的印证，那有一块被击打的磐石，为他们的罪赎罪的铜蛇。那他下来，在下山的路上，圣灵遇见了他，那驴子说了未知的方言，想把他转回去。那神透过驴来说话，你能够想象吗？这驴转过身来说英语等等，那个声音他在对先知说话。好的，那看到神的迹象了吗？不要瞎眼了，让你的眼睛睁开，让你的魂被刺痛一点。那注意，在那下到那里时，那这就是了，这是令人震惊的部分。那巴兰下来时，作为一个基要派的，那站在这边，这边是以色列人，也是被印证的是基要的。那注意，巴兰的敬拜就跟摩西一样的基要。巴兰要求西做祭坛，那是神要求摩西的东西，他要求七个洁净的祭物，公牛，不但如此，还要求七只公羊，公羊代表他们对耶稣要来的信心。羊羔，公羊，公绵羊，行，那对不对？那是祭要的，那现在他成了祭要的，在山谷里，那以色列人在营中，他们有七座祭坛，有七样祭物，同样的祭物。那上面这里，那这同一群人，有同样的祭坛，同样的祭物，同样的仪式。弟兄，如果神要求基要主义，那么他就必须得接受那个人，就像他接受那边这个人一样。今天你跟那些不相信神意志的基要派的谈一谈，与基要主义者交谈，他们不相信带着神迹奇事的圣灵的心，那你跟他们交谈要小心。他们说我们相信受死埋葬和复活，我们相信基督的再来，他们传讲这个，在这个国家已经传遍了，传福音的人到处传讲这个，那么纳闷为什么不能有复兴。学的弟兄，因为我们没有按正确的方式来传讲它。我是个小人物，但我知道神的道说的是真理。是的，如果他们留住那些人并站起来，那说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站起来做决定，那我举起手来服侍主，那只要把他们留在祭坛上，让他们在那里边祷告，直到他们祷告透了，领受圣灵的洗，他们就能够持守住了。那如果他们只是在一点点情绪激动下举起了手，那他们如何能够做得到呢？我见过祷告队内的人做同样的事儿，在那之后让魔鬼用痛苦给他们来个厉害的攻击，他们就退后了，说我没有得到。那知道他的立场在哪里的人，知道他在神的同在中，会说撒旦退后，我相信神，他就能够继续前进了。那瞧这儿，那群人我能够听见伟大的先知巴兰听见巴勒说下来咒诅这群百姓，那这些基要主义者试图咒诅圣滚轮。没错，你说你意思是告诉我以色列是圣滚轮吗？是的，他们是。弟兄，那天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同样的灵，今天就在他们所称为的圣滚轮的身上，他正在长起来。你说怎么，你能证明这点吗？是的，先生，当他们走过红海的海底，去到了另一边，摩西如此的进入到了圣灵里边，直到他在灵里边唱了歌，米利暗敲打起一个手鼓，走到岸边开始击鼓跳舞，以色列的女儿们跟着他打着手鼓跳起了舞。如果那还不是老师的圣滚轮的聚会，我就从未见过一个了。是的，那是今天教会里边同样的灵，他们称之为圣滚轮，所以我说对世界来说他们就是圣滚轮。我们听见这王说，那你知道我们是一群高贵的人，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组织，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在了后面，我们是一个国家，那么住在帐篷里的人跨宗派的圣滚轮们，让我们在他们身上加一个咒诅，从他们有着这一切的宣讲中来阻止他们。那于是就带着这位先知下来，只给他看以色列最极端最拖后腿的最糟糕的部分。今天我想知道，在许多好的信心会、为了公会、长老会、路德派、 拿撒勒派天路圣邪派的心中，那牧师是否对你们讲这帮的圣果轮，那就是他们发现的最糟糕的那部分。他不会跟你讲美好的那部分，瞎子恢复了视力，聋子能听见，人那么得救，充满了喜乐，是最后面的部分，只给他们看着最后面的部分。当老巴兰走上去献祭，那回来时，神说你只说我放在你口中的话，那你就不再是先知说话了，是神。他说我从没有从后面的角度来看他们，我从小山顶上面望他，我在雅各家里面没有察觉出罪孽来。哈利路亚，让他们说他们想说的，只要神从小山顶上看，你在乎那些人说什么呢？哈利路亚，只要耶稣坐在荣耀的壁垒上往下看，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让他们称你是圣国轮或他们想要称呼的任何的东西去吧，神在现场看顾。阿们。看到这两个一同上来了吗？他们就在那，就在这里，很激傲，跟该隐一样的激傲，跟亚伯一样的激傲。那在这里巴兰他们跟摩西一样的激傲，他们两个献了同样的祭物。也许对今天我会这么说，两个人都读同一本圣经，是什么带来的差别？如果他们是基要的，如果他们是教会成员，如果他们是神的信徒，他们并没有拜偶像，他们敬拜神，他们敬拜同一位神。但不同的是，在下面这里，他们有荣耀，他们有迹象、神迹、奇事，而他们除了基要就没别的了。行，哈利路亚，他们有一根火柱悬挂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在营中有神迹奇事，在他们生病时他们有一块医治的磐石。哈利路亚，神在印证他的百姓。他们两个都是基要派的，但神说这个才是，神今天在做同样的事。哈利路亚，那个葡萄树正在上来，他一直向上穿过云层，我们正在为被提做准备。那看到在创世纪中他是从哪里开始的，在这里，在所信的上面，他们是基要的、仪式主义的、美丽的大教会、正统的、肯定的，但却没有迹象随着。耶稣说这些迹象必随着他们，他来自创世纪进入启示录同样的东西。借着神恩典，我很高兴我的肉身他们中的一个，我绝不会用他浇灌世上的任何的东西。我肯定的，他们叫我这个那个，他们怎么叫我并没有什么区别，神称我是他的儿子。阿们，那才是主要的。我看见那个小女孩，那时候大卫的妻子藏在扇子后面，像那样扇着扇子。他曾经觉得那大卫他心上人是最可爱的，但是约柜见着大卫看见了，那复兴就来了。那小大卫走到那里，绕着约柜尽情的跳舞。哦，他说你真让我难堪。哦天哪，我得让总理事会把你赶出去。哦，你太让我难堪了。他说你不喜欢那个，来看看这个怎么样。他又下去围绕着约柜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欢喜快乐，叫喊赞美神，欢喜快乐。哈利路亚。他说如果你不喜欢那个，看看这个。神从天上往下看，说大卫，你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哈利路亚。说世人说什么没有什么差别，关键神怎么说。阿们。那这是你的葡萄树来了，上来了，谁的先生？那快点，我们的时间要过去了。那注意，当耶稣在地上时，那些正统的信徒跟耶稣一样的正统，但神印证了耶稣基督。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说，我相信是的，你们以色列人呢，拿撒勒耶稣神在你们中间证明出来的人。怎么证明的？借着伟大的正统教导吗？不，先生。借着尊严的方式吗？不。那怎么证明的？借着神迹奇事证明的。他在你们众人中间所行的，众人们自己所知道的。神借着神迹奇事印证了耶稣基督是神在地上的手，对不对？看看伟大的圣徒保罗，他透过神的眼睛观看，借着圣灵，这就是了。他看见这两个葡萄树已经长到了末了，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，那是人要专顾自己，骄傲、自夸、亵渎、傲慢、自高自大、厌乐、不爱神、不爱真理、不守约、凶狠、鄙视良善的人。圣果伦鄙视好人。我跟你说，巴兰弟兄，那肯定是共产主义。不，先生，那些是基要主义者。 那是信神的人。布兰弟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下一节有金钱的外貌，却否认神的大能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你相信保罗身上有神的灵吗？保罗说，即使是从天上来的天使，加太书一章八节来教导别的东西，都要让他被咒诅。但神的天使和神的大能总是认可圣经是对的。阿们。我们就生活在末日，那基要主也肯定会结出种子来。他们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和所有的圣经，就像撒旦向耶稣引述圣经一样。那他们做了，那今天他们依然知道，他们取笑神迹奇事，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，想在城里边颁布命令等等，停止神的医治还有神的大能。好弟兄，你能想象在刮大风的日子，把风最大的时候将火扑灭吗？哦，天哪，有一次他们想烧死一个人，他们想把他喂狮子，狮子都不肯吃的。那他们想用圣灵来喂狮子，你能够想象吗？那他们把它放在一锅油里边，想要把它烧焦，他们把它扔在烈火的窑中，在那今天仍然在燃烧，只要烧到耶稣再来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哦，要明白这日子。有人说捡虫吃剩的蚂蚱来吃，蚂蚱吃剩的蝗虫来吃。哦，神的产业被吃掉，被吃掉。那路德派剩下的进行会撤了，进行会剩下的为了公会撤了。为了公会剩下的另一个捡虫吃了，纳撒勒派的，天路圣洁派的，甚至是五旬节派的，多么黑暗的画面！但神说，主如此说，我必恢复。那我从非洲回来后，我和巴克斯的弟兄，我们太累了，我们就离开往北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聚会了一段的时间，在那里打猎，那么回到野外去。我在那里待了大约15-16天，那天我骑在马上追赶一头老灰熊，迷路了。那天晚上在回去路上，我想说，你为什么让我迷路呢？那神总是做完美的事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迷路了，无法明白。那天黑了下来，我走在一条那路趟出的小路上，那我想如果能去到一个高处，有些的云朵正在飘过，那月亮偶尔会出现，我想只要我到了高处就能看清楚了。但当我到了高处时，那些看上去都差不多。于是我跨过一个小树枝，我说：“是的，我现在记得这个这里。”我开始往上走，我的马累了。那里有一大片吹倒的树，那多年前有大火烧过，烧毁了所有的树木等等。那你见过烧毁的老树吗？那巨大的那枝子像那样竖起来。那从前曾是大树的树，那站在那里。首先你知道月亮从云层后面出来。那如果你曾见过幽灵般的地方的话，那些高大的老树光溜溜、光秃秃的。那苍白的不能再苍白了，那看起来就像墓碑一样。那就在那个时候，有风刮了下来，那吹过他们，发出嗯，哦，我想，哦，天哪，这个真是个怪异的地方。我想说，你带我上这儿来，为什么？我想圣灵说，把你的马拴好，我要告诉你。那时候我下了马，拴好了，下去祷告。走过去坐在一根原木上，我开始思考。我想着这片美丽的大森林，那今天我一直在绕着走，在林子里边敲打树枝等等的，看看这里曾经是一片大森林，那现在看上去它像一群大的墓碑，高大的白的树，那已经烧得起了泡。那边那个时候风又开始刮了，发出嗯的声音，我想多么的凄惨。接着圣灵开始对我说话了，说那些树如果可以说话的话，他会说从前我们曾经是树，但为什么现在不是树了呢？因为生命从他们里面被吃掉了，因为时间的火焰把他们烧毁了。我想说的主要就像这附近一些大的教会一样，堆满了许多的尖塔。在为了公会的日子，他们曾有过大的复兴，在进行会的日子也有过，但弟兄，现在他们唯一得到的就是一大堆悲哀的墓碑。当大风从天上吹来，在他们中间吹过，他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发出嗯，哦，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，嗯嗯，啊，没有说方言这种的东西，那只是个门徒了，嗯，那风刮到了极致，他们也给不出任何的东西，他们死了。但我想说，对此你要怎么做呢？这是经文临到了我的头脑，我说有一天我要传讲这个，主要如果你赐给我所要讲的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现在所做的， 我很纳闷，如果他们像那样行事，为什么要送来这风呢？怎么刚好忘却处说我必恢复？在那些老的松树的底下，曾经的大树的下面，满了稀闹，从那里面出来了一堆的灌木，这是今天世人们所称的逆流。哦，天哪，一小堆的松树长了出来，在那风刮过他们时，他们不就站在那里说他们开始嬉闹跳跃。我想赞美神，神说我必恢复，我要兴起一个赞美我的教会，哈利路亚，从他们下面出来，我要兴起另一群的人，主说我要恢复，阿们。那我那么想的是，让他看起来像是那美好的五旬节的聚会，那圣灵开始像劲风一样降下时，神迹奇事就追随着，小树里面有生命，嬉笑跳跃欢呼赞美神，在那个僵硬的大块头，哦，我不相信这样的东西，那是属魔鬼的。我的天哪，主说我必恢复。美好老式撼动对教会有什么作用呢？它会松开根部，使得在主的大能中扎根扎得更深，更加的坚定。哈利路亚，雨水降下松开了，叶子也长了出来，它是灵活的，当圣灵运行时它也随之运行，它灵活来了回回嬉闹跳跃自由行事，就像过去的为了公会过去的进行会一样。但他们那逼迫的火焰烧毁了他们，教会成员见到了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实质，把他们的树皮都给烧掉了，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死气沉沉的代表，那只是抱怨呻吟，对神所做的事大惊小怪。在那底下有些小树长了出来，主说我必恢复，哦，门徒们所拥有的一切我要恢复，主说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我必恢复。我说谢谢你主，我在那里几乎要痉挛了，我的马都想逃走了，我跳上了一根原木，我叫喊着，我尖叫，我沿着一条路跑了下去，我跳上跳下，把帽子扔向空中，向空中放枪，尖叫起来，有人以为那外面肯定有个疯子，有什么主说我必恢复，我何等的高兴，当时圣灵在我心里边运行，现在也是，主说我必恢复。哦，那他们从这里边接受了医治，他们从这里得到了叫喊，他们从这里得到了说方言，他们从这里得到了说预言，但主说我必恢复，阿们。我觉得兴奋了，哦，我现在感觉比自己大了两倍，主说我必恢复。你们看到教会在哪了吗？你们进入了葡萄树，那进入了末世，让我们来看看，哦，现在我们得结束了。你们全心爱主吗？你们高兴在今天你们的灵是新鲜的吗？当初拆了一场大的复兴时，有人来城里边传讲老师的复兴，那么众教会就一起去，主拆起了圣灵，你们非常的有弹性，在神的恩典中生长，继续前进，让他们呻吟去吧，叹息去吧，看他们从哪里来了。哦，他们说，那让我在这里边告诉你件事，我也是一棵树，我曾经站着，是的，你是的，没错，你曾经是，但你现在是什么呢？约翰·卫斯理有一天他在美国去为一个生病的妇人祷告，他的马被绊倒摔倒了，摔断了腿，约翰拿了膏油膏抹了马，说那你造马跟造我一样，就骑在马上骑着走了，那是为了公会曾有的东西，你妈妈很久以前拥有的东西，但他已经死了，但主说我必恢复，神被赐下他的能力，神会差派某个愿意接受的人来，